军工企业都裁员，中共财政崩溃，或者剩两条绝路。拜登反对中共介入台湾大选，中共雇用黑帮殴打 APEC 外抗议者。赵乐际昔日下属被立案，青海近200官员被约谈。美向日出售400枚战斧导弹，可覆盖中国沿海。闭集会能够阻止外国资本由中国撤离吗？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19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财政危机已经相当紧迫，甚至传出连最有保障的军工企业都裁员减薪的消息，未来中共或者只能够用无脑印钞来应付。无脑印钞是一种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和贵金属支撑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和金融风险。那是否会导致人民币走上绝路，值得关注。中国国内社交媒体有一篇文章引起关注，好快就流传到海外。文章说，军工企业的寒冬亦都来了。笔者同读硕士的女同学倾偈，这位女同学现在已经就快博士毕业，两个师兄就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54所工作，说现在54所已经做不下去，工资减了一半。笔者说，在网上亦都见到其他军工企业减薪的事，看来这些消息是真的。54所号称是中共军工巨擎，前身是中共军委通讯部电讯技术研究所。54所是负责开发中共军事重大装备、航天航空、卫星导航以及通讯和电子设备。公开资料说，工作区占地面积大约960亩，从业人员超过8500人。另外，披露军工企业寒冬的这位笔者还贴了几个聊天截图，证实其他军工企业的员工亦都不满减薪，有些工资减三成，有些表现奖金减半。其实连日来网上出现了不少类似的贴子，都说中字头央企减薪裁员，包括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等。问题是，这些央企裁员的手法狠毒，员工得不到离职补偿。例如某建筑类央企最近推出一种新式裁员，就是要求所有签第三方合同的员工参加续约考试，考试不通过就自动离职。但是这个续约考试非常难，而且不公布成绩，所以最后哪个能够留下都是黑箱作业。中国电子科技集团13间属下某企业准备解雇合同制员工，安排被解约的员工去做辅警。发消息的网友说，工资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哪个都不愿意去，但是这还算是好的。很多靠大集团生存的下游企业都倒闭，本来以为疫情结束会好过一些，万万想不到疫情结束才是更困难的开始。较早前已经陆续传出多个城市裁减地方派出所的消息，咁都被认为是中共财政陷入危机的信号。观察人士判断，中共的经济危机冇解药，当局为了维系政权只有两个办法，一系就无脑印钞，一系就对外开战。但是中共已经失去了为货币超发做储水池的房地产业，无脑印钞可能是一场灾难。自由时报日前发表署名庄继华的评论分析说，一些观察家指出，今年中国境内的银行资金短缺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2013年的钱荒。中国的央行面临选择无脑印钞的压力，那是一条绝路。一旦中共被央行开始无脑印钞，人民币就会好像1949年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元券一样迅速贬值，直到人民币崩溃。民间亦都有人认为，中共若果开启无脑印钞，可能就为自己敲响丧钟，到时可能连军队都无法调动。下面是本台记者黄善潘翔的采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要求中共不要介入台湾选举，要尊重台湾大选的胜选者。民主人士分析，这表明美方已经掌握了中共介入选举的相关情报，提醒中共停止对台湾大选的干预。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美中峰会期间会面，习近平表示他强调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且反对中共以任何形式介入台湾选举。另外，拜登在会上提到台湾民主和选举的宝贵，中方需要尊重胜选者。就事件，本台记者18号采访了大陆民主人士刘先生，他认为美国方面肯定有证据认定中共参与了台湾大选，所以拜登才提醒中共党魁停止这种干预。他说台湾尊重他的大选，那就是尊重主权问题和民主自治问题，涉及到民主体制问题。拜登直接提醒习近平说，那你要尊重台湾中华民国的体制，现行体制你就要尊重，你不准改变。另外，刘先生认为拜登是向习近平施压，他说中共现在想进一步侵蚀台湾中华民国，拜登向他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如果再进一步，那拜登肯定有所作为，在台湾、在台海、在南海都做好了准备，很明确的信号。此外，刘先生认为台湾问题是世界的焦点，是世界自由民主社会和独裁国家交战的战场。他说那就意义重大，那意味中华民国台湾和大陆政权对抗的一个焦点，世界性的焦点，实际上已经提到议程，背后就是整个文明世界和这种野蛮政权的终极对决。在三藩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会议期间，中共被揭露用当地黑帮攻击现场的抗议者。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彤说，民主党成员之中有十几人被殴打、喷辣椒水等，并且表示那是中共组织的，绝对不会放过施暴者，要他们承担后果。王君彤18号向大纪元表示， APEC 会议期间他们举行抗议，但是发生了暴力冲突事件，是中领馆的人指挥有组织进行的，他们都着西装恤衫，很容易辨认。王君涛回忆说，在抗议现场，中国民主党两个党员爬上树，拉起一面写着1964中共血债的黑旗，在树上坚持了个几钟头。中共几次派人拿旗杆去捅树上的党员，想将他们捅下来，这样做很危险。王君涛在现场由一名亲共成员那里知道黑帮介入了这件事，他们打人都很重手，都打到见血。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行长、执业律师陈创创和民主党的朱东东16号下午在中共党魁下榻的酒店附近街道遇到袭击，被亲共暴徒喷辣椒水。目前至少有15名民主党的成员在抗议期间受到殴打。就事件，六四学生领袖王丹公开表示，绝对不要放过这些暴徒，有任何资讯请提供给我，我保证会交给 FBI 和国会。这么严重的行凶事件，美国国会应该召开听证会，调查背后的中共黑手。王君涛强调，我们发誓绝不会放过在美国的土地上暴力攻击我们的中共爪牙，无论你是黑帮抑或所谓的社团，还是是保安。亦都有网友呼吁拜登政府不可以默许和纵容中共在海外，尤其是在美国非法雇佣黑社会来镇压异见人士的行为，必须要强烈谴责，绳之以法。另外，时事评论员南述向大纪元表示，发动袭击的粉红的下场都是可悲的，他们不遵守美国的法律，对和平非暴力的示威者发动袭击，他们必定要承担法律责任。有些小粉红还是学生，一旦因为这件事被捕被告上法庭， 他们能不能够在美国毕业都是一个问题。蓝述仲说，今年出来欢迎中共首脑的粉红已经比往年少了很多，甚至有些学生向媒体表示他们被再三动员，逼不得已才来，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而抗议中共人士的数量就刚刚相反，今年抗议中共的人多了很多，比往年都要多。除了历来抗议中共的民运人士和藏族人之外，还有很多维吾尔族人，很多走线偷渡来美国的中国人，很多香港人，而且年轻人很多。今年抗议人士可谓是声势浩大。据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6号通报，中共国务院国资委前副部长级官员、青海省前副省长骆玉林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开除中共党籍。据悉，青海近200名官员被约谈，骆玉林曾经是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青海省工作时候的下属，两人关系密切，两个人都参与迫害过法轮功修炼者。中纪委指控骆玉林丧失理想信念，搞两面派，大搞权钱式交易，家风不正，毫无纪法底线，将他涉嫌犯罪的问题而交给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及的财物一齐移交。今年五月，骆玉林已经落马。青海省前政协委员黄瑞琴曾经透露，骆玉林是赵乐际少有信得过的人，他们的亲密关系在圈子里面是公开的。赵乐际做青海省长和省委书记那阵，骆玉林前后奔波为赵乐际办理很多事。今年青海有众多官员被查，例如一月青海省西宁市原副书记市长孔令栋被查，九月被双开落马，三月青海省科学技术厅厅长莫崇明被查等等。孔玉林在青海耕耘了大半世，又在京城闯荡了八年时间，同他有利益勾结关系的故交挚友、部属亲信很多。有青海知情人士爆料说，骆玉林案不断扩大，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大案，中纪委追查力度空前，但有深究他幕后黑手的趋势。骆玉林专案组单是在北京中纪委已经约谈了百几人，在青海就已经约谈了100-200人，官场大震，人心惶惶，普遍认为这是冲着赵乐际来的。就事件时政评论员黄友群在大纪元撰文表示，赵乐际是以江泽民、曾庆红为首的中共江派重要成员之一，查骆玉林对赵乐际来讲是不祥之兆。赵乐际是江派迫害法轮功血债帮的重要成员之一，他主政青海的时候是青海迫害法轮功的首要责任人之一。在他任职期间，该省总共迫害死9名法轮功学员。赵乐际在陕西省委书记5年，亦都是陕西迫害法轮功的首要责任人之一。另外，骆玉林在青海省任职11年期间，至少有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骆玉林对当地法轮功学员受到的各种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五角大楼17号宣布，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向日本出售400枚战斧导弹和相关设备，价值大约是23亿5千万美元。五角大楼表示，这一笔军售协议将会包括200枚 Block 4型战斧导弹、200枚 Block 5型战斧导弹、14套战术型战斧导弹控制系统 TTWCS 软件、相关设备、备件、技术和后勤支援等。日本是印太地区政治稳定和经济进步的力量，亦都是美国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这一笔军售协议可以提高日本应付目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消除日益增长的威胁，进而支持美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目标。 日本政府原先计划在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年度期间采购400枚最新的 Block 5 型战斧导弹。不过为了因应台海紧张局势加剧，美国提前出售了400枚战斧导弹。根据日本媒体早前的报道，日本预计将会改造海上自卫队的8艘与斯屯舰，加装垂直发射系统 VLS， 令它能够发射苦战导弹。苦战导弹是美国主要的精准制导导航导弹，使用全球定位系统 GPS， 可以精准摧毁目标。自从1991年波斯湾战争期间以来，已经在无数的实战中使用。而 Block 5 型战斧导弹在2021年3月推出，改善了导弹和飞行中锁定目标的能力，它的射程扩展到1600公里以上，可以覆盖中国沿海地区，最快速度大约是每小时885公里。若果日本在船舰部署战斧导弹，可以有效增强对中共、北韩以及俄罗斯的威慑力。下面是本台记者黄晓的采访报道。习近平在同美国商业领袖的晚宴一再强调两国的合作空间，并且试图争取美国企业帮助缓和中美紧张局势，但是并没有就美国企业因为新的间谍法和数据安全法带来的营商环境恶化进行任何安抚，亦都没有介绍未来中国的经济政策走向，咁令晚宴上的商业精英倍感失望。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拜集会就好像我们在会前预计的，基本上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没有联合公布就是没有共同达成的协议。他说，而真正涉及经济的问题，双方都是各自表达各自的观点，没有任何突破。习近平和商界首脑针对商业经济、政府对商业的干预、管理这些没有作出任何的承诺，距离是希望吸引更多外资投资中国，这也可能不能够实现，因为中国受到美国限制的部分高科技的封锁、晶片的封锁，加上那些关税的制裁还仍然存在。习近平也没有展示出中共有任何新的放宽迹象，他即使说了，现在可能都没有人相信他。今次会谈算是美中之间自从巴厘岛以来第一次最高层会谈，基本上对经济没有任何促进的作用。在中国金融行业担任律师多年的梁少华先生表示，习近平出席三藩市 APEC 峰会，和世界各国领袖在一起，包括单独见拜登，来彰显他大国地位，对国内只是一种象征。他说他在那个晚宴没有提到任何有实质性、有建设性的建议，没有实行的措施。中共一直在打压外资和民营企业，资金流动不畅顺，即使外国企业在中国投资有收益，但是因为外汇管制，转移资金都非常困难。在种种风险之下，外资在过去十年，尤其是近几年，撤出的速度非常快。一个国家的经商环境、投资环境、政策环境是基础性的框架，中共经常是言行不一致，你到中国去经营，不单只是政策风险、经济风险，还有一个政治风险，这种风险不可控，所以脱欧是一个必然。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